这周呢又更新不了老毛的视频了，估计要到下下周了。原因呢是我看到几个群里呢，因为雄狮少年的造型问题啊，吵得不可开交。最经典的是连两个股票群里大家意见都不统一啊，这个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来说呢，在股票群里呢，只要没人唱衰，那和谐程度啊，仅次于小片的评论区了。其实这几年啊，发生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辱华事件已经有很多次了，但是呢，我都没怎么讨论，因为我觉得啊，没什么意思，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以前类似的事情呢，都是发生在时尚圈啊，但是这次比较不一样，那已经蔓延到了影视圈，甚至连三只松鼠这样卖坚果的公司呢，都跟辱华沾上了边儿。先给不了解这件事情的观众快速过一下背景，大体上呢，就是中国最近在上映一部国漫《雄狮少年》，立意呢非常正能量，动画效果呢做得也很不错，本来呢是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刚上映时呢评分也很高，可是呢随后不少不满的声音呢也出来了。大多呢是对主角的人物造型不满，很多人觉得呢这个眯眯眼啊，加上奇怪的眼间距呢，是在故意丑化中国。那联系上之前的一些国外大牌广告，以及西方多年来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辱华这个词呢就又出现了。只是呢这一次呢是中国人辱中国人，而且呢是在中国自己的大荧幕上辱华。本来呢还只是在批判雄狮少年，结果呢有心人呢又翻出了2019年三只松鼠的广告，上面的模特呢也是小眼睛高眼角，于是呢三只松鼠又被骂上了热搜。为什么大家会吵起来呢？因为有些人啊觉得这个是在辱华，有些人呢觉得确实不好看，但是呢没那么严重，还有些人觉得呢传统中国人对美的定义啊就是丹凤眼，不能因为老外对中国人的认知呢我们就必须反着来。我有个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关注点啊，中国的电影审核呢那可是比自媒体的审核要严多了。那雄狮少年如果确实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中国的审核部门怎么会放过他呢？再仔细看看啊，出品发行方里呢有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广州市委宣传部。在雄狮少年被网友攻击的过程中呢，央视以及吴京等大牌艺人呢也有为他打 call。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即使官方站雄狮，老百姓该骂的呢还是在骂。这可能呢和许多外媒形容的中国人都被洗脑了，共产党说什么就做什么的情况呢很不一样。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呢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那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辱华啊，我专门去查了一下，百度知道上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2020年10月20号发布的。他说辱华呢是指一些不尊重中国、发布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宣传内容的品牌、企业、个人。这个句子有一点点不顺啊，主要表现为种族歧视言论，比如称中国人为眯眯眼，录制中国出丑的广告，讽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等。雄狮少年主角的眼睛比较小啊，确实搭到这个边，但是这个标准到底要由谁来定义呢？到底多丑算是辱华呢？我觉得啊，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先说一下我对雄狮少年的看法，我妄自揣测，雄狮少年的主创呢，可能是想要故意把人物画得很一般，然后借此来凸显小人物为了梦想努力，最后实现目标时的那种高光。他是想要通过外在的丑呢，来凸显中国人内在的美。其实呢，这个就是各种文学作品里的先抑后扬，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呢，就是这个玩法嘛。那现在网文里的废柴退婚流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上期呢，咱们聊到了论技不论心以及论心不论技，那我觉得这事儿呢，还是用论心不论技比较好。雄狮呢，首先宣传了中国的传统的舞狮文化，舞狮文化呢，现在在海外可能发展的比中国自己还要好啊。在新加坡呢，逢年过节甚至小店开业都要舞个狮啊，反而呢是中国比较少。另外呢，这部影片呢也相当的正能量，套路呢倒也不复杂，就是留守儿童呢从颓废到奋发图强再到成功。但是呢这个利益啊真的是太好了，那涉及到了留守儿童啊、教育、传统价值观等等，从这里呢也就可以理解为啥中共的宣传部呢也愿意凑个份子了。但是结果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完全没有关注这些点啊，就说长得丑，我估计宣传部门呢也是吐了一口老血啊，就跟一个妹子花了十几年把琴棋书画练得样样精通，结果对面的男生说啊，我要递罩杯的。咱们先不说辱华的事啊，这个就凸显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主流文艺界以及宣传部门对普通百姓心理呢失去了准确的把握，可以说呢接近完全脱钩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很多以前的所谓的学院派大导演现在呢都拍不出什么叫做的电影，画面呢都是极度唯美，但是总有一种装逼过了头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的感觉。反倒是有些专业的啊，像吴京啊、陈思诚这些票房挺高，很多人呢其实瞧不起吴京，觉得吴京呢就是卖爱国情怀，但是从结果论上来讲呢，他就是牛逼啊！吴京学的呢其实就是美国商业大片的玩法，不搞得那么复杂，就一路爱国一路打，爽就完事了。但是中国文艺界的人呢，他就特别的轴啊，非得在商业片里呢灌一些文艺片的内核。其实《雄狮少年》有没有辱华啊，不是最重要的。阿迪、耐克、英特尔啊，在新疆问题上都表态了，按照网友的定义，那妥妥辱华了呀。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并没有跌。如果《雄狮少年》的确是好，该看的人呢还是会看的。 《雄狮少年》上映快十天了，那目前才2亿票房，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啊，不大可能突破3亿了，连哪吒1/10的票房都达不到啊。我认为呢，没有辱华这件事情，它票房也不会太高的。我们先说它票房为什么低啊，就首先制作团队呢，应该是错估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而且舞狮这个传统文化在中国啊，只有少数地区才有，并不算是主流的传统文化。这几年啊，很多中国人都喊着要发扬传统文化啊，但是我以前的视频就说过，喊的最大的声音呢，不一定就是共识，就算是共识啊，喊的大声，它不一定代表就愿意花钱。那《百鸟朝凤》也是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电影啊，大家可以去查查票房啊。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就喊的最大声的，通常都是不花钱的，有钱的中产他没空喊啊。苹果在中国的利润呢，就可以解释一切了。另外呢，就是《雄狮》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商业片，更像一个故事片。《功夫熊猫》它也是动画片啊，但是从头到尾噼里啪啦一通打，这个就很商业了，观众爱看嘛。《雄狮》呢，它更接近青春励志片。我以前呢，在电影院里看过彭于晏演的《翻滚吧，阿信》，那哭得我稀里哗啦。我刚刚就查了一下大陆的票房。618万人民币。说实话呢，我看完也觉得有点后悔，不是说片子不好，而这种故事片呢，我明明可以在家看，还是叶问啊、变形金刚啊这种比较适合去影院看。如果主创方啊，整个武打的狮王争霸，那加点什么扶桑高丽偷学武士功啊，最后被主角吊打，或者呢台派狮王认祖归宗的剧情，那可能票房又不一样了。最后呢，就还是人物画的丑。我不是在说辱华这件事情，就是单纯说电影对主角形象的刻画。创作团队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就是拿他们所谓的高级审美呢，套给了普通百姓，以为老百姓呢会吃这一套。高级审美并没有问题啊，问题在于看你用在哪里。那比如说毕加索的话，在高级人群里呢，大家都说他画得好，一幅画卖个几亿，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赚的还是少了，找了一批画家画出一样质量的画卖给老百姓，说啊便宜点吧，2万一幅，那就是扯淡了。我对艺术的认知就是啊，艺术呢就只是用来装逼的。那你找小学生画一幅越丑越好，然后呢放到艺术展上去，绝对会有一大群装逼犯告诉你这幅画画的好在哪里。我不能说所有人都不懂艺术啊，但是 90% 以上的人玩艺术呢，只是要证明自己不是一般人。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是一般人，那艺术呢就必须像皇帝的心意一样，让普通人看不到看不懂。因此呢，我们平时的审美呢就分了雅和俗。那大部分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俗，你整不明白的呢就是雅，听了能笑的相声呢就是俗，那听了要立正的呢那就是雅。其实俗和雅没有什么好还是不好啊，俗呢一般赚的就是老百姓的钱，雅呢赚的就是有钱人的钱。林志玲和吕燕呢都是模特，面向的受众呢就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林志玲好看，那时尚界不买单啊；你觉得吕燕不好看，那人家就没想赚你口袋里的那几个钢镚儿，好吧。雄狮少年在这里呢就是用了一个他自以为雅的审美。当时呢我看到主创对丑的回应都笑了啊，这是嫌事儿不够大啊。主创说呢，他在广东进行了多次采风，而且呢建议大家拿出镜子或者手机，把滤镜关掉，好好看看自己，想想身边的人的相貌。实话实说啊，确实有些人长得是那样。但是呢，如果你想靠这个来打动观众啊，我为什么不去看 BBC 呢？为什么我们喜欢看无敌流啊、后宫流的小说，喜欢看日本的动漫，就是因为可以有种代入感。那你这样一画，那有些人他就代入不下去了呀，因此呢就更不可能掏钱了。至于说中国的宣传部门呢，也在里面挂名了，怎么他们就不明白这种事情吗？我觉得宣传部门的老爷啊，其实呢也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老百姓到底喜欢看什么。那以前我在喷这个外宣的时候，不少朋友指出啊，说虽然中国的外宣不行，但是呢内宣很行。其实在我看来啊，内宣也很不行。你有一个内宣型的错觉啊，是因为首先内宣有流量的扶持，那动不动就是置顶啊。那另外内宣呢可以进行强制性的控评。比如说我刚刚看到抖音佟丽娅向有关部门举报的视频啊，几千个点赞啊，一个评论都没有。宣传部门或者监管部门的能力到底厉害在哪里呢？也许我层次还不够啊，现在还理解不了。那我比较能理解的呢还是钱。那电影行不行，最简单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票房。小钱也许会说谎啊，但是当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说谎的代价就很大了。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了。那1921这部为共产党献礼的大片就受到了中宣部以及国家电影局的高度关注，由上影集团出品，集结了上百名青年演员，发行商里呢又有腾讯、猫眼、环亚等业界大牛，最后票房呢大陆5亿，香港450万。那这样的票房不能说差吧，但是和吴京的爱国电影那是没法比的。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啊，不是观众不爱国，是官方内宣的表现形式啊太差了。内宣过于机械和死板啊，有一种往你嘴里硬塞压缩饼干还不给水喝的感觉啊。同样的道理啊，放在春晚上也是一样的，不是观众不喜欢相声、小品、歌舞，而是你相声在那儿照本宣科，小品结尾必然强行升华，那一个晚会搞得跟八股文一样，竟在那儿受教育了，那谁有这热情看啊？所以央视啊，也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为《雄狮少年》鸣不平啊，不行就是不行啊，多总结反思，少打嘴炮才是王道。那你又不是自媒体，从《雄狮少年》票房扑街来看啊，辱华不辱华那都是其次。主流文人以及内宣部门拉胯呢才是最大的问题。一个有宣传部门参与的正能量影片呢被自己的人民骂丑啊，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啊。 那么为什么这些精英的审美和平头百姓的审美会差这么多啊，甚至被上升到辱华的程度呢？这件事情呢，其实要分两个层次来讲。首先呢，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审美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绘画上看出啊，从唐朝开始呢，就流传了许多的仕女图，这个大体呢，能代表当时人对美的认知啊。我们可以看出啊，对贵族女性的刻画呢，通常眼睛呢都是细长状，眼角上翘。我们再看京剧中的脸谱啊，眼睛呢大了很多，但是明显的眼角还是故意画成了细长状，这也是不少朋友为《熊出没》辩护的原因。那从我个人的审美看，唐朝仕女图呢也是不好看。第一呢，脸盘子比较大。然后呢，脸没什么棱角，眼睛也丑，最主要呢，身材都比较大妈。但是唐朝妹子呢也有优点，他们的衣着啊，我感觉放到今天都很漂亮。最漂亮的地方呢，还是我范冰冰老师演武则天被剪的那部分啊。监管部门呢，真的就是歪曲历史啊，对吧？有一种说法呢比较有意思啊，这里仅供参考，说的呢是唐朝很多画像看起来比较眯眯眼啊，可能呢是受到了当时佛教文化的影响，因为佛像呢通常都是比较慈眉善目，眼睛眯着，那这种形象呢影响到了唐朝的画师，因此很多画像的人呢也就眯眯眼了。但是其实唐朝呢也有很多写实画，比如说李世民的画像，眼角呢是上扬的，但是呢算不上眯眯眼。宋朝皇帝们的画像呢看起来也是比较正常的。我猜测啊，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来讲啊，就像正常美女和二次元美女的区别。当然熊市少年画的啊比唐朝仕女图啊要丑得多，但是呢有这么个历史背景在，加上架不住有些人觉得吊小眼好看，在没有其他任何外界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呢，说熊市少年辱华是没什么道理的，就只能说大家审美有区别。但是现在的问题呢是确实有外界因素。那早在18世纪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呢就把人分成了四类，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对应的肤色呢则分别是红色、白色、黄色、黑色。有关亚洲黄种人的特征里呢就有一条，眼角有内褶。19世纪中期，大量中国人呢前往美国淘金，接着呢又有大批华工开始为美国修建铁路。最开始呢大家关系融洽，可是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对华工需求降低，加上淘金热衰退，对华人的态度呢也就从正面转为了歧视。1882年美国签署了排华法案，这项法案呢也成为了美国法典的一部分。在这一期间呢，眼角有内褶发展成了眯眯眼。1913年傅满洲这个角色横空出世，使得西方人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加强。傅满洲就是个无恶不作的中国大坏蛋啊！我特别不满意的地方呢，是你坏蛋就坏蛋，能不能坏得高端点。傅满洲呢是空有极高的智商啊，但是干坏事的时候呢，除了用手下的小流氓，剩下的一般就是用毒蛇啊、蜘蛛啊，还有细菌。好，看了一肚子火啊！就凭啥九头蛇都是高科技，轮到傅满洲就是用毒蛇呢？啊，这个扯远了。傅满洲的形象的一个主要特点呢，就是眼睛长得特别的尖诈，眯眯眼。那还有呢，特意向上拉的眼角。傅满洲之后，西方人对亚洲人的艺术形象就基本定型了。那注意，我说的是亚洲人啊，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从长相上来看，老外是分不清你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新加坡人的，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呢是给所有亚洲人的。那我的看法是啊，一个老外他如果从小接受这样的信息，当他跑去时尚界干活的时候，挑亚洲模特专门挑了一些小眼睛的，我认为主观上他没有歧视我们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一样会觉得有些人会比较大，有些群体呢更容易犯罪一样，这个也是刻板印象。但这不代表你在主动歧视别人，因为这个是你平时接受到信息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联想。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去主动拥抱这样的审美就比较让人不能接受了。那我虽然不太赞同啊，但是我能理解这个里面的逻辑。因为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方已经强大了很多年了，那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啊，中国人对自己的信心呢已经基本上垮了，只要是外国的就是好，那搞艺术的人不去趟巴黎，不去趟美国，感觉都跟没学一样。那比如说像中国艺术界的大牛陈丹青，他在没去美国之前画作的水平已经不错了，那去了美国一段时间，我也没听说有什么艺术上的突飞猛进。他高考英语只有零分呀，别说在美国学习了，我甚至怀疑他在美国独自生活都很累啊。但是呢，人家后来从美国回中国之后就当上了清华美院的教授啊。你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即使到了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呢还是崇洋媚外的，那种啥都是中国好的小粉红啊只是极少数。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如果你能从新加坡的南洋理工或者国大毕业，那回中国找工作不说被当成清华北大毕业生吧，跟南大一个待遇那是肯定有的，但是其实上南大的难度啊要高得多。不过艺术界和我们学工科的还不太一样，那说句得罪人的话，以前中国哪有什么成绩好的人学艺术的，你但凡是能上个二本也不会去上艺术学校呀。现在的情况可能有点变了啊，但是70后80后那会儿肯定是这样的，就实在没有办法才去学艺术。今天搞艺术的中坚力量也是这帮人呀，就本身天赋一般，对西方的艺术呢又跟朝圣一样，那选择原封不动的继承西方的美学，我觉得呢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中国以前最有钱的公司也是外企，广告这个东西有时候到底是打给观众看的呢，还是给批经费的老板看的呢，这个事儿呢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么为什么以前的中国人对这样的审美没意见，那现在开始反弹了呢？ 首先不是没意见啊，我以前就有意见，我觉得中国的模特太丑了，但是架不住很多人啊都说，哎，这个是高级脸啊，就搞得我说丑啊，就好像很没水平一样。其次呢，就是这些高级艺术啊和我们关系不大，我们基本上呢也参与不到这些高端人士的活动里，人家就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己玩嘛，就关我们什么事儿呀？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呢，这些信息呢会触及到我们，那并且呢引起我们的不适。只是呢到这一步呢还不要紧啊，问题是呢随着普通人越来越有钱，哎，他们想要赚我们的钱了，他就像三只松鼠，那像你一个卖坚果的搞个高级脸，我不能说你错啊，但是真的是很难理解。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感，并且商人们还想从这些人口袋里掏钱的时候呢，哎，就只差一个人先喊出，哎，皇帝没有穿衣服。当普通人去质疑精英的审美时呢，这个并不是什么坏事啊。审美呢本来就应该趋近于大众的共识。你同样是走秀，那我想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日本的，那模特呢既漂亮又富有青春活力，可能这个才是大众更喜欢的。那如果大家只是质疑啊，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动不动就冠上辱华这样一个帽子，那我就是极度反对的了。千万不要用扣帽子这样一种不聪明的手段来争夺话语权，尤其是呢，千万不要用啊你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什么什么的方法来造句，吊小眼就是辱华的话，胡锡进呢还可以说是擦边，那徐志胜没得洗了吧？难道我们要说啊你长成这样不是辱华，但是模仿你的样子就是辱华，那所以到底是辱的是谁呢？而且我们假设啊，老外从此以后见到中国人就改用瞪大眼睛，或者拍电影时呢遇到中国人的角色就开个大眼特效，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哦，你们故意弄大中国人的眼睛也是辱华，所以带大眼特效的美颜软件也是辱华吗？审美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我们只能说呢大部分人的审美是什么，但是绝对不能说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审美就是错的。那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啊，但是呢也绝对不应该老外认为我们眼睛小所以我们眼睛就不能小，这样呢反而失去了审美的话语权，而且呢可能开始只是外国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啊，结果变成了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的歧视。我认为辱这个字啊是个很重的字，如果随随便便我们就用它的话，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这里呢我就又要老生常谈一次了啊，很多带头冲的人到底是真的觉得被辱了，还是觉得这个流量好赚，甚至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对内激起对立，对外呢树立中国人都是玻璃心的形象呢？那最近几天我问了不少华人的朋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我很抱歉的告诉各位，中国的形象呢在这一波里呢是失分的，不是海外的华人无所谓歧视。新加坡以前就发生过白人女生拍眯眯眼的照片然后被喷爆了的事件，就要说反歧视，海外的华人开始的要比中国的中国人早得多。问题在于呢不应该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连自己人的一个审美冲突呢也能上升到辱华的高度，这是不对的啊。审美呢本来就不是固定的嘛，就像女性对男性的审美，那有人喜欢壮的，有人喜欢瘦的，有人喜欢阳刚的，有的人就是喜欢娘的呀，每个人呢都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不必定于一尊啊。但是呢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也需要一个健康的审美。娘呢可以存在，不过呢不应该被推崇。我们呢完全不必使用多数暴力去消除小眼睛类的内容。因为我相信啊，只要普通的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那多数产品的审美呢自然会趋近于主流审美。那与其用言语攻击这样的审美呢，不如用人民币来投票。那得票少的呢自然会渐渐的消失的。大家看看海贼王里娜美胸部的变化啊，你就知道作者对钱的渴望了。那对于辱华呢，大家只要有两手准备，让自己越来越有钱，那对方呢就舍不得辱你，让自己越来越自信，对方呢就辱不动你。